嘿，大家好，我是乐思，欢迎回来影剧看什么的本周看什么单元啊。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的语气略带笑意呢？并不是就是我刚刚看了什么好笑的东西哦，诶，确实也是啦，因为我刚刚就是去看了一下那个豆瓣的游牧人生的那个评论这样。然后大家也知道上周的焦点电影的第一部嘛，我推荐的就是游牧人生，那它同时也是今年奥斯卡非常有机会夺下这个最佳影片还有最佳导演的位置的这个大奖这样。反正前几周也发生了一件蛮好笑的事情，那原本中国是很以这个他们所谓的非常引以为傲的华裔女导演，应该说中国籍女导演，就是为傲的，就拍出了这么好的片子，然后还入围了奥斯卡，然后获得很多独立啊，还有就是金球这些的奖项。这样本来他们是觉得说哇，这个中国导演很为国争光啊什么的，但是后来你也知道，就是很多爱国人士呢，就挖出了早前就是赵婷在外媒访问中，他有提到说，对，我从小是在中国长大，就是大概国中以前吧，然后后来他十几岁了之后呢，他就到了美国这里，然后他就说哦，就是到了这里之后，我才发现呢，就是以前在我的国家是充斥着很多的谎言这样。其实这句话呢，你看你要怎么解读啦，在某方面来说，我个人是认为就是应该是没有什么错，但是你也知道，就是粉丝们还有一些小粉红当然会不爽嘛，那于是就是无限上纲啦，那导致就是这部片呢倒还没有被封杀啦，因为可能中国官媒也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艺术的奖项嘛，就是也许他们也舍不得封杀。但是现在呢，我去看那个豆瓣上的讨论是说，这个片呢他们已经就是没有在排档了，也就是说原本呢他们这部片应该是预定在奥斯卡颁奖完之后会在中国上映，但现在是几乎是全部撤档。那虽然说官方还没有被封杀啦，啊你可能去看一些盗版的资源啊，或者你要去评论什么的也都还是做得到，但只是说呢在院线上就看不到这部片了这样。我个人是觉得影响应该没有很大，因为首先它这个片的定位就是独立片哦，对于中国大部分的老百姓来讲应该是看不到，就是他看不到那个点上去啦。那果不其然呢，我刚去看了一下豆瓣的评论，那在这件入华事件发生了之后呢，那个豆瓣的讨论区就开始充斥了非常多就是自己觉得就是很懂电影的人就说哦，我真的看不懂这部片到底是好在哪，然后或者是就这，然后什么什么尬吹之类的。然后我刚刚就觉得哦，蛮好笑，就是诶，在之前就是你们不都说就是哦为国争光啊，拍得很好啊什么，怎么现在就突然上来一些就是电影大师，然后就说哦，我真的不懂这片子是好在哪这样。然后当然就是还有一些比较理性的网民呢，跟一些比较看过就是比较多电影的算是中国的文青吧，他们也是有在支持啦，但你就可以看到评论区的两极化啦，然后就看到那些就是跳脚的人啊，或是很生气的人，其实就还蛮好笑的这样子，也算是别有一番风情啦。刚刚这些都题外话，我要讲的就是《游牧人生》这部片还是真的是很优秀，虽然说呢有些人可能不一定会喜欢它的风格或什么，但是整体来说它是一个各方面都很优秀的片子。那如果你想要知道它在讲什么的话，那可以欢迎去复习我上周的本周看什么单元。好，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本周上映的电影介绍。那本周很少，基本都才上映总共八部片而已。这八部片里面呢，总共呢数位修复哦就占了四部，所以说本周可以说是数位修复的那个大周这样。那为什么本周的电影就是虽然比较少，那也许是因为呢下一周就是这个四月清明的连假嘛，所以其实蛮多大片或者是想要赚比较多的片商呢，就会选择把那个排片日期挤到下周，那希望可以比较多人去电影院观赏，所以这一周相对而言本来比较少，也算是合情合理啦。不过在我看来，本周还是有很多值得去电影院欣赏的佳作。好，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共呢，本周有一部鬼片，一部动作爽片，那两部剧情片，还有四位这个数位修复上映。那首先呢，我会介绍完一部鬼片跟动作爽片之后呢，才会进入我们的焦点推荐。好，第一部就是所谓的鬼片，它的名字叫做夜游石惊秀，惊呢是这个惊吓的惊，那它是一部泰国的鬼片。然后它就是在讲说哦，有一个热门的实境节目这样子，那它就是邀请这个素人，然后就是他们很贪财嘛，于是就请他们呢去参加这个实境秀。那这个实境呢就是要让他们这些素人前往一个废弃很久一个荒凉的医院去夜游去探险这样子。然后他们呢就渐渐的发现说啊，这个医院背后很不单纯啊，然后就开始就是闹鬼，然后在荧幕上就是很可怕这样子。然后就这样， 欸，不要跟我讲说怎么就这样，我不是偷懒哦，而是这部电影就真的就只有这样的资讯，有没有骗你？不管是你看预告片也好，你看那个叙述也好，它真的就只有写这样而已啊。如果你硬要我多讲一下的话，我就来多补充一点。它的那个分级呢是腐蚀五级这样，然后它预告片看起来的，因为整体画面是偏暗啦，应该蛮多都是在室内摄影。然后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都知道泰国的鬼片很可怕嘛，也许是因为那个文化比较接近，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比较算是可能降头啊，或者是那种灵异的画面啊，就是比较接近我们东方人想象中的那个鬼，所以对我们来说那个特别亲近的感觉是特别恐怖的。然后再来就是它预告片的声音真的是做得蛮好的，我其实没有放很大声，但我自己这样子听啊，而且就是感觉都很就是蛮灵异蛮毛骨悚然的啦，所以他我个人是觉得比起一些西方的那个邪灵啊或者什么来讲，这部片的那个惊吓程度应该是会比较高、哦、不过剧情方面呢，他都讲的是真人实境秀，大家就不用再多期待哈。那我对于这部片的了解呢也就仅止于此啦，我预告片也都是跳着看，因为我真的太胆小了，不要逼我哈。那他的那个文宣叙述上呢是有讲到一命换一命这样，那看来也是比较偏向这个悲剧走向的这个泰国鬼片。好，然后如果你是喜欢这类鬼片的话，哎，反正每周鬼片都就是有点换汤不换药了，但如果你是比较偏向喜欢这种东方类型的鬼片，或者你特别会喜欢看这种泰国很吓人的鬼片的话，那你也可以就是去电影院欣赏这部本周唯一的鬼片，叫做夜游实境秀。好，接下来下一部呢就是本周唯一的动作爽片，也就是那其实3月24号的时候就上映了，也就是两天前礼拜三的时候它就上映了、欸、那它是那个怪兽宇宙、哦、上映的第四部系列作品。那你说哎、欸，这系列居然还有四部、哦、我怎么不知道，没有错，早在2014年呢这个传奇影业呢就拍摄了哥吉拉这部电影，也算是对哥吉拉这个知名怪兽的美国的重启版啦。那2014年拍的嘛，那隔两年之后，哦，隔三年之后呢，就推出了这个金刚骷髅岛，也就是金刚的这个起源故事啦。那在隔两年之后呢，又推出了这个哥吉拉2万兽之王。那其实这一系列的那个传奇的重启哦，对于怪兽迷来说获得的评价跟那个爽度，他们影迷都是给予正向支持啦，就是都还蛮不错，所以他们才一系列就是拍到这里。那这一集呢，顾名思义，哥吉拉大战金刚当然是要看就是这两个知名怪兽 IP 在那边拍开打这样。那本集呢就是有两个主线嘛，一个是金刚派还有哥吉拉派这样。那金刚呢这边就是在讲说这个金刚离开这个骷髅岛之后呢，他们要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方，那寻找这个金刚的身世之谜这样。那你也知道金刚呢多多少少呢就是会跟一些人类做连结啦，那这次呢跟他做一个心电感应一个紧密连结的人类是一个叫做吉雅的小女孩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吉雅呢就跟这个金刚一起踏上了寻找他的身世之谜的这个旅程，但突然在旅途中呢他们就遇到这个暴怒的哥吉拉、哦、他就是从那个海底起来，然后很生气的这样子大肆对于那个城市跟建筑进行破坏这样。那金刚呢就是为了保护这个吉雅，还有为了就是守护城市跟人类，然后于是呢这个大战就一触即发，开始跟那个哥吉拉暴打这样。那虽然说呢大家听起来好像就是他们俩在打架，不过这部片也是有他的看点啦。那一呢就是对于这些很喜欢怪兽啊或是特色片题材的这个知名老粉是一定会去支持的嘛。那再来就是呢除了两个怪兽在那边互打特效看得很爽之外呢，就是他其实这样看出来是有点像是分阵营的概念啦，就是这个观众呢是会对这两只怪兽已经是有爱的。那再加上电影里面的主角呢其实也是各自支持的两只怪兽，然后是有点像是在保护他们啊，还有让他们尽量不要受太多伤的前提下呢去支持这两只怪兽哦，解决他们的冲突，然后以及找出这个哥吉拉为什么暴怒的这个点这样。所以与其说呢只是单纯的看他们两个打架更可以延伸是现代的影迷对于这两只怪兽都有非常深的热爱这样。那其实金刚这个 IP 它早在1933年的时候就已经拍了第一部的电影这样，那哥吉拉呢也是在1954年然后拍出了他的第一部电影，所以这两个怪兽真的都非常的老，比你我还有你我爸妈都还要老上非常多。那早期呢这两个角色出现的时候当然是比较定位成那种科幻大怪物嘛，破坏城市啊，然后对人类有威胁，然后人类去对他战斗啊打败他这样子。但是随着那个时代的演变呢就渐渐变得他们两个有比较不一样，开始走向一点亦正亦邪，或者是跟人类建立一些默契还有情感的怪物。 那这部电影的卡斯呢，也有那个《怪奇物语》里面那个 Eleven 的 Millie Bobby Brown， 然后还有日本男星小栗旬。那不管你是挺金刚呢，还是挺哥吉拉，你都可以去电影院支持你爱的怪兽，好不好？好，接下来要进入本周的焦点电影单元。那其实这焦点电影里面呢，这三部里面我就挑了两部数位修复哦，不是我偏心，是这两部真的很经典，大家一定要去看。那第一部焦点电影呢，就是《盗梦侦探》，它呢是动画大师、天才动画大师金敏的最后一部集大成之作。那在那个日本动画电影哦，大家可能都知道宫崎骏，但是有比较少部分的人呢才知道金敏这样。那金敏他是一个，我觉得也算是动画电影的天才了吧，因为他与宫崎骏不同的是，宫崎骏是擅长改编一些比如说绘本啊，或是一些欧洲的比较冷门的故事，然后把它变成是一个具有普世价值然后很好看的电影嘛。但是金敏呢，他比较探讨的就是比较深入的人性，然后还有一些哲学的事情。那他厉害的点呢，是他都可以把这个电影的分镜，然后还有把一些画面的编排弄得好像是真的比那个真人片，然后还要有艺术价值。那不管是他的脚本还是分镜呢，都非常非常的有看头。那这部今天要讲的这个《盗梦侦探》呢，它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潜意识和梦境的超前卫作品。那前卫到什么程度呢？那就是相传那个全面启动哦，就是诺兰那个全面启动，是以这个《盗梦侦探》为灵感才想出了这个全面启动的这个电影这样。那其实 YouTube 上也很多全面启动和那个《盗梦侦探》的对比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找下。那我要讲的呢，就是虽然说前面启动大家可能有些人已经觉得很烧脑或者是很精彩这样子，但我告诉你，盗梦侦探绝对是比全面启动还要深很多的片子。因为也许你看全面启动，你第一次看的时候你就会理解这样，但盗梦侦探第一次看可能还可以理解个七七八八这样，但是你绝对不可能到百分之百都听得懂他最后在说什么。但绝对不是这样就不好看了，而是他会给你一种非常深的余韵，让你去思考，还有让你更多的冲动啊，想要去了解这个潜意识跟梦境的这个东西。那他跟全面启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呢，他讲的一个更深的名词叫做集体潜意识。那这个集体潜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东西呢，就有一点像是老高频道里面讲那个东西啦。集体潜意识就是当所有人类在共同的潜意识都有某一种想法的时候，这个集体潜意识就有可能会变成真实的，而且并且影响到现实的世界。对，早在老高讲之前，这部电影就横空出世哦，所以那个金敏可以说真的是超前卫。而且他在电影里面呢，表现这个集体潜意识的手法真的是很酷，然后让你感觉到就是心里有那种为之震撼的感觉。我很难讲，就是你会看得既奇幻，然后又有一种可怕，但是又很孤独，然后又很悬的一种感觉啊！反正你们去电影院看就知道了。然后这个故事大纲呢，就是在讲说这个有一个梦境机器被发明出来，这个梦境机器叫做 DC Mini。那它这个 DC Mini 呢，是你只要带上这个机器之后，你就可以进入他人的梦境。那进入他人梦境之后呢，你就可以去寻找这个心理疾病的成因，然后并且呢加以根治，这样啊。总之就是一个很神的机器。那随着呢有一次这个 DC Mini 就是被偷了，那几位研究员呢，相关的研究员也陆续陷入了这个发疯的状态，然后并且他们就陷入了一个集体梦境里面不可自拔这样。那女主角呢就是我们的千叶敦子，那于是呢她就带上这个 DC Mini 展开了这个调查这样。那渐渐她就会发现说，哎，怎么她的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这个梦境的影子，然后越来越分不清楚虚实。那之所以叫盗梦侦探呢，就是因为女主角她是在这个梦境里面化名成这个小辣椒，然后是一个非常可爱、非常灵活、非常就是梦幻的一个少女哦，跟她本人呢现实生活中一个冷面的博士的形象就一点都不同这样。那究竟这个小辣椒 Paprika 要怎么拯救这个已经快要崩坏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分不清楚梦境与现实的这个集体潜意识呢？那你就只有看了电影才知道了哈。那金敏知名的作品呢，还有包括像是蓝色恐惧啊、千年女优等等，那前阵子呢都有陆续上映。那他厉害的是呢，他讲的这个集体的东西，其实他有一部分就是在有点像是讽刺或是反映嘛当时日本社会的一种集体所谓的就是他觉得蛮病态的这个现象。那他这个可以说是天才啦，不过真的是天妒英才。然后他在完成这部片之后呢，他就去世了。那跟我们台湾导演杨德昌一样哦，也是就是天才，天妒英才这样。 那如果呢你是很喜欢这个 cyberpunk 的主题，然后或者呢你是很喜欢这种日式的动画动漫，然后去探讨这个未来，或者去探讨一些比较机械啊一些哲学思辨题材，比如像是阿基拉啊，或者是攻壳机动队啊，或者是冲梦这种作品的话呢，你就非常欢迎哦去看这个盗梦侦探，它绝对是会打开你的脑门，给你新的那个想象，好不好？好，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二部焦点电影叫做《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那它也是一部日片，它才是2006年上映的，所以它相隔了15年就数位修复了，那也就证明说这个片子一直以来都是很经典很受欢迎的。那他是中岛哲也的成名作，中岛哲也是谁呢？他就是那个告白的导演，那他擅长的呢就是把这个风格极致化，然后去反映一些人类的心理状态，或者去反映反讽这个现实。那其实这部电影呢是在讲述这个松子很令人悲惨，然后很难过的一生啦，但他却是用一个很华丽的歌舞、哦、去塑造成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华丽的悲喜剧这样子。那在看的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你都是会觉得说哇就是有点闹啊，或是有一些幽默感，有一些很可爱的成分在里面，然后也包含了很多的歌舞啊，然后很跳痛的方式去呈现他这个惨烈的一生这样。但是你在最后呢，你却会留下这个非常悲伤的泪水。那俊英刚刚就是在讲说这个松子本人，那他童年呢是非常优渥然后过得很好的，那这个小票松子呢就常常幻想哦自己长大之后呢就是会成为就是非常美好的样子，然后有一个美好的生活，然后甚至嫁给王子这样。但没想到呢他长大之后呢就成为了一个老师嘛，那他在成为老师之后呢有一次就遇到了这个同学偷窃，那他为了呢保护对方的前途不受影响，于是呢他就自己抵罪，然后最后呢工作也丢了这样。那这个其实就是他不幸的开始。那在经历了这个不幸的之后，他陆续的有了非常多不同的身份，就他人生整个是一个起起伏伏。那首先他变成这个畅销作家的女友，然后又变为这个不伦恋的小三，然后甚至呢还成为了这个浴室女郎，也就是情色业的这个从业者，然后甚至呢还成为了杀人凶手、母亲跟罪犯这样。那直到最后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只想要当一个普通人这样。那他的身边其实从来都不缺男人啦，男人就是这样来来去去起起落落，不过他最后晚年的时候依然就是决然一生都是独自一个人这样。那这个后半段所营造的这个惨烈跟孤寂感呢，真的是会让你很难过，感叹松子的这一生以及他生而为人就是不由己的这一切这样。那他就是用不说教的方式啊去让你反思这些事情啦。那这个风格那个极致的悲喜剧哦，还有这么华丽的视觉画面呢，却可以讲述这么沉重的题材，我想也只有这一部啦。那女主角呢也是这个中谷美纪啊，年轻的时候的她真的是非常的正哦。那如果呢你是中谷美纪或者是你是中岛哲也的粉丝呢，你千万不要错过这部片，然后或者呢你纯粹就是要去看一下经典的话，那真的是我个人非常推荐哦，不要去错过这部那个令人讨厌的松子的一生。好，接下来是本周的第三部焦点电影哦，它也是唯一不是数位修复了，它是真的院线的片，然后它叫做《波斯语课》。那波斯语课呢，顾名思义它就是好像是在教一个波斯语嘛，但是它的背景设定呢非常有趣，它是改编自一个真实故事，它讲述说在二战期间呢有一名犹太幸存者，他叫做吉尔斯，那在房里呢那时候得到一本房东留下来的关于波斯语的书，那他其实看不太懂，那只是那时候急急忙忙要大家被处决了嘛，被车子载走，他就抓了一本这样子，然后但是在那个被处决的时候呢，他就是一时情急，然后谎称自己是波斯人，然后所以就逃过了一劫，那他就被带回那个俘虏营啦。那这时候有一个德国军官呢，就克劳斯，他就去问他，就说你有没有说谎，干嘛骗就是别人说你是波斯人这样。那他当然是很情急之下就说哦没有没有，我真的是波斯人。那于是呢好死不死这个克劳斯然后就跟这个吉尔斯说，他在二战结束之后呢想要去伊朗开餐厅，所以他就强迫这个吉尔斯然后教他讲这个波斯语。那其实就很衰了啦，你看你明明就是一个犹太人，货真价实的犹太人，那你根本不会讲波斯话，你只是有一本书，然后呢我根本都不太会讲了，那你居然还要 逼我教你这样子。但是你也知道人为了保命嘛，就是会生出无限的潜能，那当然是不得不教啦。那于是瞎掰的语言当然很难，但还好还有一本书嘛。于是他就是每天白天的时候呢在这个战俘营工作，那晚上的时候就去教这个德国军官讲波斯语。那其实你硬要瞎掰出几个单字哦，其实是不难的，但重点是你要全部记住，这就很难了啦，然后还要教人家。那在这个他就是透过这个机制啊，还有一些瞎掰在每晚教他好不容易蒙混过去的过程中呢，他们两个也建立了就是一些蛮奇妙的友谊存在。那当然最后呢还是就是东窗事发，他就被发现，那他就进行这个逃亡。那究竟犹太人的性命呢跟别人的性命到底有什么的不同，那这个片子就会去告诉你哦。那我必须说这个预告片看起来就很好看啊，它有所谓的戏剧冲突，然后还有对于这个当时历史的反思也是在的。那它其实呢原本是代表白俄罗斯去报名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国际影片，不过后来呢它是被这个撤销资格了，真的是很可惜哦。因为其实你知道就是二战的题材非常的有竞争力，而且大家都会有兴趣嘛，因为算是这个历史的共同伤痛这样。但是这个撤销资格的理由呢是因为它其实是多国国家联合制作的啊，并不是只是代表白俄罗斯，而且它其实全片的剧本呢原本是用那个英语写的，然后写完呢再翻译成德语，然后全片呢也并没有任何的俄罗斯文，所以呢其实也不符合这个报名的资格啊。可惜啊，我不能说就是这么好的片子没有办法报名最佳国际影片，但是少年的你就这样子入围了、哦、真的是有点讽刺啊，就是不说了。总之呢这是一部本周看起来非常吸引人不可错过的片子，那如果你不想看太多数位修复的话，那这一部呢也许是你这一周可以考虑的电影，叫做波斯语课，可以去电影院支持哦。好，接下来的两部电影呢都是数位修复，而且呢都来自同一个导演，那就是阿莫多瓦。那第一部呢就是窗边上的玫瑰。那阿莫多瓦呢他就是一个西班牙的名导啦，大家很多人一些影迷啦可能对他就是不陌生。那他就是柏林坎城啊还有奥斯卡就是最佳影片的常客，而且其实他的量算是非常高产，那大概每隔两三年就是会推出一部新的电影。那他呢大多的电影都是自编自导的，那这部电影也不意外。窗面上的玫瑰的剧情大纲啊就是在讲说这个利欧女主角，那她是一个年逾40的女作家，她的笔名呢叫做艾曼达。那这个艾曼达就是专门写一些花系列的爱情小说。那什么是花系列呢，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台湾的琼瑶啦，就是剧情呢也许会很狗血，但是就是爱的死去活来啊，然后非常浪漫，然后最后两个人就终成眷属这样子。那他这个小说呢原本一直以来都是很畅销的，但是呢他自己其实本人的婚姻啊是非常不幸的。他老公呢是一个外派的军人，那好不容易呢他有一天老公从那个外派的地方被调回来了，那他就是拼命的想要挽回他这个婚姻嘛，因为毕竟他也是寂寞了很久，但没想到他就发现这个老公早就已经和他这个闺蜜女搞在一起啊、哦，其实我不是很喜欢闺蜜的这个词，我一直觉得听起来很假，你看搞太极了吧。好，是不重点回来。然后呢他就是开始哦，对于他这个笔下的故事感到很厌弃这样。因为呢他就觉得说啊，我的自己生活这么失败，我还在写这些这种骗人的然后很玫瑰色的东西，他就很受不了。于是他就去这个国家报、哦、开始写起这个专栏，然后就痛批他这个另外一个笔名就是艾曼达这个人这样。然后甚至他是再也写不出这个很浪漫的花系列的小说了，因为现在他被生活打击之后呢，他就只觉得想要活在现实，想要活在当下。那直到呢他认识了这个新的报社老板，然后才开始有了人生的不同。那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会慢慢重拾这个对生活还有对一些事情的热情啦。那阿莫多瓦的故事呢通常都会蛮曲折的，不过最后呢都是回归一个正面的寓意哦。那他的电影色彩呢通常都是以一个高饱和度为著称，那他在电影里面用最多的颜色就是这个正红色。那虽然说他常常会用一些花花绿绿啊或者很饱和的色彩，但是呢莫名其妙在他的影片中就是会形成一个非常和谐非常好看的画面。 那他呢擅长描写女人，那也最就是最多的故事都是在讲述女人这样。而且在阿莫多瓦的影片里面呢，妈妈呢都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你就是会在他的电影里面慢慢看到这个女生虽然就是话多嘛，然后噼里啪啦讲一堆，但是你会在他的言行呢还有这个生活中慢慢揭开这个身为女人的真实想法。那他的电影真的是很好看哦，你不知不觉就会看完，然后也很舒服这样子。那个人呢就会蛮推荐他这一部这个数位修复，叫做窗边上的玫瑰。那同时他的艺术成分也非常的高，如果你是艺术系的相关学生，或者是你想要去尝试一些作者型导演的作品的话，那你可以欢迎去电影院观赏这样。那本周上映的阿莫多瓦的另外一部呢就是颤抖的欲望，那同样是天马行空片商引进的，对，他就是要在一周用两部阿莫多瓦来攻占大家的视线，而且就是再隔两周还会有另外两部，不过就到时候再介绍。那颤抖的欲望呢并不是阿莫多瓦自编的故事，它其实是改编小说，然后故事是在描述说 Victor 是一个诞生在公车上的荣誉市民这样。本来他是很单纯啊，然后很美好的人生，但是他长大之后呢，在20岁的这个时候呢，就邂逅了一个美女叫做艾莲娜。那这个艾莲娜呢还帮他转大人，就是他们两个发生了关系了这样子。那这个 Victor 呢一直对这个艾莲娜无法忘怀，于是他还闯进这个艾莲娜的公寓埋伏他，然后想要跟他再续前缘，就是再来一发这样。但没想到这个艾莲娜呢就是翻脸不认人啦，那甚至呢不想跟他那个以外还嘲笑了他的技巧这样。那两个人在激烈争吵同时呢，就是引来了附近的这个警卫大卫跟这个桑丘，然后想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要来关注。那在他们四个人争吵不休的对峙中呢，就意外就发生了、啊、这个子弹呢就意外的插到了这个大卫的下身，然后造成这个大卫半身不遂。那这个 Victor 呢也因此就入狱了嘛。那坐了这个四年牢出狱了之后呢，在偶然间 Victor 就在电视上面看到那当年这个被他子弹不小心插到下身变得半身不遂这个大卫哦，居然转行当起了这个身障篮球员，而且还很成功，而且甚至是这个当初的梦中情人艾莲娜那也嫁给了这个大卫。于是他就更愤怒了，他就觉得说哦，凭什么这样，然后他就想要为自己讨回公道。然后于是呢他就想尽办法想要介入这两个人的婚姻哦。除此之外呢，他还就是他自己也没闲着啦，那这个 Victor 呢还认识了这个桑丘的妻子，就是当时另外一个警卫的妻子哦。然后还意外就是跟他发展出地下情，然后无法自拔。那总之这五个人的故事就是很盘根错节啦，然后还会发现就是当年的这个枪击案件啊，另外有隐情这样子。那这部片呢就是在描述一些道德与欲望的这个纠缠到底要如何去拿捏哦。不过如果整体来说我会比较推荐那个窗边上的玫瑰啦。那当然如果你是阿莫多瓦狂粉，或者你很想要去了解这位大师的话，当然颤抖的欲望也是可以去看的。然后紧接着就是本周的最后一部片，叫做欢乐时光。那这个欢乐时光呢虽然说不是纪录片了，但是跟纪录片也有一点点像，它是一个2015年的电影哦，但是好像我不确定台湾之前有引进还是它现在重新再引进。然后总之它是那个导演冰口龙介，然后在描写四个女人的日常生活。那冰口龙介他本来就是擅长描写这个日常生活，然后呢再去捕捉人物的互动与他们心理间的变化。那这个四个好友反正就是年纪差不多30多岁嘛，他们都自觉是对方的好闺蜜。然后直到他们参加了一次的工作坊哦，就意外发现了彼此的秘密，让他们之间的好友的友情的平衡呢就起了微妙的变化。那四个家庭间呢也产生了一些影响，然后导致他们变得有点怪怪的。但直到他们相约旅行了之后呢，在这趟旅程中他们才发现了就是改变自己的勇气这样子。然后这个冰口龙介呢为了故求真实，所以呢他就是找了四个演员，这四个演员全部都是素人啊，包括呢这个片里面的两个那个编剧顾问哦，也都是这个素人演员的训练班出来的导师。那么为了这个素人呢还量身去打造这个剧本这样。然后因为这样子呢会让你感受到比较贴近真实，那还有追求真实的这个部分，然后他也同时增加了很多时间同样的长镜头，就比如说真的让你去感受这个火车经过的时间 间啊，还有他们走路的这个时间，就是让你要有同样的这个体验哦，让你去感受这个真的带给你生活中很真实的这个变化。那不过呢，这也让这个影片长度就超过了300分钟啦，所以这个片呢也分上下片，那本片呢是上片，那下片同样是会在两个礼拜之后上映。那如果呢你就是很想要去看这种以真实著称的系列，或者是你对这种伪纪录片啊或者是素人电影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这部以真实著称的日系作品《欢乐时光》。好，以上就是本周全部上映的片子。诶，但是这周呢，其实那个《当男人恋爱时》也有就是抢先口碑场。那《当男人恋爱时》就是徐伟宁跟那个邱泽莹的演的一部爱情片啦。那因为它是下周才正式上映，所以我这周就不先多谈。但如果你想要去看口碑场的话呢，你就可以去把握这几天先去抢先看这样。好的，那我是乐思，本周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那我个人呢还有 IG 和 Facebook， 时不时会发表一些电影的小短评。那我自己也有 YouTube 频道，会出一些比较长的作品。那如果你喜欢的话都可以去关注我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